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能不能成长，要看各类的恩赐是不是都能够发挥出来。许多的人，不是一个人，许多的人要对圣经有认识，因此他们教导神的儿女。许多的人对属灵的事情有认识，所以他们能够帮助神的儿女起来。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呢？我们今天讲到的目的是什么呢？还不是叫许多人得救而已，而是希望在这么多人中间慢慢产生，有些人是立位人，有些人是真正爱神，以神为他自己最高产业的，这些人专心向着神做什么，来帮助更多神的儿女。讲到这些信息的，我不能忘记1980年我到东岸去，那一次也是很特别，主就把立位人的信息给我，我一连讲了三天，到很多地方去都讲立位人的信息。我到了一个地方，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你知道在那个查经班或者教会里面领头的弟兄们都不是很有钱的弟兄，我记得有个地方，那个领头地方是个教授，是一个教授，教授做了很多很多年教授，教授本来就不是很有钱的，但这个教授真是特别穷。为什么？我看他坐他车子啊，他那车子椅背如果不拿块木板挡住会掉到后面去了，他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接待我坐在车里，讲得很高兴，他跟我讲教会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样帮助教会。其实我没有问他，我知道他的钱大概都奉献给教会，所以不大为自己置产业，没有机会买新车，那个车子还能开就一直用着啊，家里面有一个房子，普普通通的房子。等到我到另外一个城里面看，那些教会里面爱主侍奉神的人也都是专心侍奉神，以至于不为自己添置什么产业。弟兄姊妹，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说我印象很深刻，当主把这个立位人的信息给我的时候，我就开始问着主啊，今天这个时代的立位人在哪里？今天这个时代的立位人在哪里？我就发现原来这些都是立位人。问他们，他们最有兴趣是什么事情？属灵的事情。问他们哪些事情他们肯花钱？教会的事情。所以你跟他们谈论的时候，你不用讲很多天文地理的事情，只要跟他讲起主耶稣，马上话匣子就打开。这些人对于属灵的事情大有兴趣，立位人的特征。而且神的儿女从他们得的帮助，神的儿女从他们得的属灵的益处，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当他们献祭的时候，这些立位人的享受是什么？这些立位人的享受就是看见神的儿女来献祭。你不要以为这是很功利的主义哈，照着旧约外面字面来看，当然嘛，你献祭的人越多，那奉献越多了，对不对？哦，今天献上一只大肥牛啊、哦，这祭司也可以吃那个皮塞了，什么肩膀的肉了，好的两个腿肉都有吃，是不是这样贪心啊？不是，这乃是说到立位人的满足，是因为神的儿女向着神的奉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最大的满足是什么？是看见神的儿女爱主，就是这样，这是我们心里面的满足，其他的一切都不要紧。当我们看见因为圣灵的工作，因为神的话语，神的儿女属灵光景转变了，他们从世界里面出来了，他们的心不再归向偶像而归向神的时候，侍奉主的人大有满足。在一个聚会里面听见神的儿女祷告，带进圣灵的同在，侍奉神的人大有满足。真的立位人就是这样，这是他们的满足。当他们服侍神，看见神的儿女得到了帮助，以至于他们都能够起来追求主、爱主、热心的时候，那个满足没有一样可以用钱来换的。这是在侍奉上面的满足。神儿女祭物放在神面前的时候，立位人吃饱了。主耶稣怎么说呢？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对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底下他告诉他们他的食物是什么，我的食物就是那个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就是主耶稣的食物。所以主耶稣就是没有饥饿，甚至他的门徒要去捡麦穗吃都不在乎，只要他能够看见遵行父神的旨意，做成了那个差他来者的工作，他已经满足了，饱足了。 弟兄姊妹们，利未人的喜乐和满足是建立在神儿女属灵的长进和神的关系上面。我有机会和很多侍奉组织人交通，前两天我们去参加华福之夜，很多传道人我都认识。我们私下里面讲最满足的事情，不是说哎呀今天我们盖了个大会所，不是说哎呀今天我又增加了什么好的东西，不是，就是说他在那里的服侍被神的儿女所接纳，他们在那里服侍叫神的儿女属灵生命影响，叫他们起来，叫他们爱主爱神就好了，就好了。有一位弟兄，他是好几个教会，他们教会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宗派了，年纪很轻，也没有比我大多少，他是真正爱神服侍神的儿女，有什么需要就去。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爱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舍己牺牲的精神？因为他得到一个满足。什么满足？就是看见他所帮助的人和耶稣基督发生生命的联合。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教导神的儿女侍奉，你要知道很多人都是利未人呢，在这里侍奉神，对不对？当我们服侍他的需要了，照顾他的生活，他慢慢慢慢起来了，不是这个为终点的，要最后他和耶稣中间能够有真实的认识，他知道能够把他的罪交在耶稣手中，能够承认他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能够认识他是耶稣是他的主，而把每一件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寻求他的旨意，这是侍奉的目的。当我们达到这样的目的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带人得救，你就知道我讲的是真的，那一个喜乐是你没有办法用任何事情买来的。你可以请客吃饭很高兴，哎呀大家说你做菜做得很好，我这说的话都是在带人信主的过程中间发生事情哈。你带人信主过程中间请他吃饭，哎，大家称赞你很好很开心，但是还不够满足，总是怅然若失，我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当你有机会去到别人家里看望，跟他谈一点圣经，告诉他说耶稣基督的恩典，跟他做一点见证，很舒服很喜乐，还不是那么喜乐，意思到要你看见你所带领的人真正得救了，哎呀太喜乐。所以好几次，为什么每次受浸机会的时候，我总是请那些带他得救的人讲一两句话或者怎么样，因为他应当分享这个喜乐。不仅这样，以后他们属灵上又长进了，从得救开始懂得依靠神，懂得住在主的里面，懂得和主联合，懂得借着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每一次属灵路上进步都叫你满足，因为这是你做工所有的享受的代价。利未人的喜乐和满足是因着他所服侍的人和神当中有真实的交通与联合，这是利未人的产业。利未人虽然在地上没有恒产，但这个产业远远超过他能够用地上的任何一切买来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神给利未人的照表面来看没有什么好的，因为没有产业，大家现在都知道有地比什么都好了，有地就发了财了，对不对？在加州房地产这么贵，不要说加州了，台湾如果你那里有几块地的话，我听见我岳母讲，他们从前刚来的时候地都没有人要，后来三千两千就卖掉，现在想想好多人后悔，为什么？地最值钱。我不是鼓励大家去买地哈，只是说明事实如此。利未人没有这些产业，但真正利未人所得的比任何物质的代价所能给的还要多。所以我刚才讲过了，那时候有各样的挑战啊。这里又讲一件事情，假如是有个利未人，他愿意从自己居住的地方出来到耶路撒冷去，这里虽然没有提耶路撒冷的名字，但是因为那是在生命记时候还不知道耶路撒冷是神所拣选的那个城，是要建立祭坛的。假如有利未人甘心乐意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他们在自己的城里面侍奉还觉得不能满足，要到耶路撒冷能够亲近神，靠近他的祭坛，靠近他的圣殿，他就要跟所有一切原来在耶路撒冷的人一样，能够接受神儿女给他祭物的满足。弟兄姊妹，这句话放在这里为什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后来看见以色列的百姓那些祭司，就常常他不能够离开他自己家的时候，一段时间出去到耶路撒冷再回来， 去了一段时间再回来，去了一段时间再回来，好像以利加拿，你们记得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是个祭司，他就到从示罗那里去敬拜神。那时候撒母还在示罗，他原来是在以法莲山地，但是特别去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心愿，当然，但另外一方面也说到神愿意更多的人看见他们来侍奉。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当耶罗波安拜金牛犊的时候，他就不许利未人到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些条文这里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凡是愿意侍奉神的人，凡是愿意更多亲近神的人，神扩充他们的地界，让他们的侍奉能够跨过他们原有的范围，这是早在利未人中间神就已经量定的了。我们时候不多，我只能很快的讲，很快的提到这些事情。我希望弟兄姊妹在读生命记的时候能够透过这些字句啊，看见很多属灵的意思，才会对我们属灵生活有帮助啊。那我现在很快讲十九章，逃城是怎么回事呢？这也是稀奇的一件事情。在以色列中间，他就定规，他说你要分定三座逃城。然后我们再看，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已经提到了，然后在约书亚记里面又提到，以色列人在河东那一带也有三座逃城。逃城是什么意思？英文就知道了，英文逃城叫做 refuge, city of refuge, 什么意思？就是避难所。以后在约书亚记里面你看见，他们把各个地方产业分好了以后，就特别拿出多少座城，我想如果记得不错的话48座城啊。我看是不是在约书亚记里面，他们把这些城分出来做什么呢？给利未人住。所以事实上逃城是利未人住的地方，利未人住在逃城里面，跟他们城墙的一些地方可以 城周围一些可以也放牧牛羊的地方，但是没有田地啊。他们一共得了48座城，是的，没有错，在约书亚记21章里面，他们这么多城中间有几座城市又是特别的，这些称作逃城。逃城就是当人误犯杀人的罪的时候，可以逃到这里来得安全。弟兄姊妹，这讲到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认自己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一切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叫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以色列人百姓是讲究什么？他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眼，还牙，杀人的要偿命，这是一定的。但是却有一个定规，说到神的恩典在这里可以逃避报仇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虽然律法是这样的严厉，但是却把一个避难的机会放在神儿女中间。这些就是逃城的意义，而这些逃城都是由利未人来看管的，利未人来管理这些逃城。所以你想想看，逃到逃城里面的人都没有自己的产业了，逃到逃城里面的人都是走投无路的，逃到逃城里面的人都是被真是说抛弃家 妻儿，都是孤身一个人进去的。哦，我就不得不想起有些诗歌说，我无别的避难所，耶稣基督是我避难所。 Charles Wesley 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啊，他说耶稣基督是他的避难所，我身没有遮蔽，没有一点良善，就单单的投奔到主耶稣面前。弟兄姊妹，我想逃到逃城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可怜，是因为他误杀了人。这里所举的例子好比斧头拖了把把人杀了，他的子孙或者来报仇，他怎么办？逃到逃城里去。当他把这些事情讲明给祭司听的时候，祭司就要开城门，利未人就把门打开让他进去。这就说到耶稣基督接纳一切那些真正认罪悔改愿意接受他救恩的人，他们就坐在逃城里面。但是你要住进去问题很大了，没有产业的怎么生活？怎么生活？没有办法，没有工作，怎么办？当然，可能事实上，当他接入到进到利未的城里的时候， 他们和利未人打成一片。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真是这样奇妙的原则，很多的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发现神是他的避难所，而且因此走上侍奉的道路。我可以举出好几个我的朋友真是有这些经历，他们都是出来侍奉神。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恩典太大太大太大，当我们发现自己走到路的尽头的时候，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而且因为他住在利未的城里面，就自然学习侍奉神。我相信住在陶城里的人都变成侍奉神的人，一直到什么，这里有个条例很奇怪，住在陶城要住在多久呢？如果你住在陶城里面，你就不能离开，一离开人家就可以报仇。换句话说，我们一直躲在耶稣基督的荫庇底下，一直依靠他的遮盖，到什么时候可以离开陶城？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大祭司死了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个时代都有大祭司啊，大祭司死了的时候，住在陶城里面的人可以出来了。这说到什么？我们一直投靠在耶稣基督的翅膀底下，一直投靠在他，藏身在他的里面，直到我们看见他为我舍命，耶稣基督的死已经代替了一切那些讨债的人的追踪。所以逃城的意义实在是相当的奇妙，很丰富。你知道当以色列有两个半支派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靠着什么来维持那一个侍奉的关系呢？也就是靠着在河东还有三座逃城，他们也一样享受神与他们立约的那个保证。所以弟兄姊妹们，陶城这里所讲的情形，说到救恩的关系，我们今天也是进到陶城里面的人，我们的罪这么多，仇敌追赶，但是我们投靠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一切的保护都是真实的。本来今天早上我想唱一首诗歌，是诗篇第五篇的诗歌，诗篇啊，我们还没有学会，下一次我们唱。又有一首诗歌是诗篇五十一篇的，赐我正直的灵，赐我重新有正直的灵。这里讲到大卫的经历，他犯罪他失败的时候，他说求你赐给我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是我们的经历，当我们逃避了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使我从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你想想看，人走到什么路尽头了，当他重新一次回到陶城的时候，在那里有新的盼望，在那里有新的能力，在那里有新的恩典。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重的罪的重担到一个地步不能背负，当我们发现我们失败，我们没有路走的时候，我们来逃避，逃避到主的面前。主耶稣是我们的产业，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安慰，主叫我重新能够活在他的面前。大卫已经走到这么悲惨的局面，犯罪到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犯罪，太可耻的事情，他能够逃避到主的面前。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然后叫我仁得救恩之乐。弟兄姊妹，虽然大卫没有到逃城，但是他已经经历了耶稣基督，经历了救恩的真实，在这里是他的避难所。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明白旧约里所讲的这些事情是叫神的儿女经历的。以色列人他若是没有过犯杀人，他不需要，但等到他发现自己不能救自己的时候，逃城是他唯一的避难所。今天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上可能还没有觉得走到自己尽头，但是我们若肯来投靠耶稣基督，若肯来投靠他，是有福的，在他里面必蒙保守。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